李伯，字俊之，是后魏恒野将军申国公李发的后代。祖父李玄圭曾任魏卫寺主簿，父亲李军曾任殿中侍御史，因母亲去世未能及时发丧，被流放到施州。李伯以家道污浊为耻，坚持苦学不出仕，立志于文学，不参加科举，隐居在嵩山，以读书写作文章为业。元和初年，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训见一大夫韦况交替推荐他，以山野之人的身份被征召为左拾遗。李伯托病没有赴任，于是在东都安家。朝廷政事如果有得失，他就附上奏章陈述议论。又撰写了《玉容心录》20卷，上表进献。元和九年，以著作郎的身份被征召。诏书说，特地下达新的恩命，用来清除旧有的议论。李伯于是赴任。一年多后，升任右补缺，接连上奏章违背旨意，改任丹王府咨议参军，分司东都。元和十二年，升任赞善大夫，仍照旧分司东都。元和十三年，派人上书议论时政，共五件事：一是礼乐，二是食货，三是行政，四是议都，五是变筹。李伯以闲散官职在东都，把上奏章当作自己的责任，前后共45封。又一次升任为库部员外郎。当时黄甫伯担任宰相，盘剥下属迎合皇上旨意。恰逢泽路节度使西世美去世，李伯充任调剂使，路途停留在陕西。李伯上书说，臣出使经过各地寻访利害得失，私下得知渭南县长垣乡原本有400户，现在才100多户，去乡县原本有3000户，现在才有1000户，其他州县大致相似。寻访击毙是从均摊逃户开始的，凡是10家之内大半逃亡，也需5家摊税，如同投石到井中，不到底不停止。摊逃的弊端，苛刻暴虐如此，这都是聚敛之臣盘剥下属讨好上级，只想着竭泽而渔，不考虑无余。请求下达诏书，杜绝摊逃的弊端。那些逃亡户按照其家产钱数确定，征收有所欠缺，请求特恩免除。估计不到几年，人们必定会回归农业。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确立之后才可以谈论太平。如果不由此而说太平，是荒谬的。又说道路不修，一马多死。宪宗看到奏书感到惊异，立即将飞龙马数百匹交付给京畿内各驿站。李伯因为草书恳切正直，大大违背了宰相，于是称病东归。穆宗即位，征召他为考功员外郎。11月，平定京官考核，不回避权贵宠臣，都进行升迁或贬黜。宰臣萧勉、段文昌、崔植在陛下君临天下之初被用为辅佐大臣，安危治乱决定在此时。何况陛下思慕天下和平，敬重大臣礼节恳切，本来没有亲近左右奢侈自满之心。而宰相的职权、宰相的事务，陛下全都交付给他们，实为君行臣道，千载难逢的时机。此时如果失去，以后更无时机。而萧勉等人上不能推行治功，申明诚恳告诫，陈述先王道德，以滋润军心，又不能端正态度，亲身实践，振兴旧法，恢复各司的根本，使教化大力建立。臣听说政事的心肺在于赏罚，萧勉等人担任宰相以来，没有听说奖励一人得意，推举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人有所激励劝勉，又没有听说贬斥一人执事不理，持禄养骄者，使失位素餐之人有所惧怕。如此则刑法不利了，邪政不变，混乱没有章法，教化不行，赏罚的设置，天下之事还有什么指望？前些时候陛下游幸骊山，宰相翰林学士是陛下的股肱心腹，应该都知道。萧勉等人不能事先预见，舍身恳切劝谏，而使陛下有忽视见证的名声流传于史册，这是陷君主于过错。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责职。如果萧勉等人言听计从，不应当如此。如果言不行，计不从，应当奉身速退，不应失位速参于教化之源。进退违背，有什么回避推脱？萧勉、段文昌、崔植三人以及翰林学士杜元颖等人都请求考核为中下等。御史大夫李绛、 左散骑常侍张维素，右散骑常侍李毅等人劝谏游幸骊山，郑谭等人劝谏田猎游玩，这都是担心陛下行性不止，自情无度，又担心马有贤乐绝爹不测之变，风寒生病之忧，紧急奏章无处呈递，国玺交付到妇人忠信之手。李将等人能率领御史谏官在朝廷议论，有恳切激行事君之体。李将、张维素、李毅三人请求赐予上下考外，特别给予升官，以彰显陛下优容忠臣、赏纳谏政的美德。崔元略位居供奉之首，因考上下等，因为与余辉上下考，余辉因犯赃处死，按令虚降，请求赐考中中等。大理卿许继同任用余辉，韦道冲、韦正木都因犯赃或降职或处死，应考中下等。但此前陷于流辟之乱，弃家归朝，终结名著，现在因以功补过，请求赐考中中等。少府兼陪通执事修举应考中上等，因为他请求追封生母而舍弃嫡母，是明中欺君，暗中欺骗祖先，请求考中下等。臣认为以前宰夫入寝擅自饮尸矿礼调，现在于陈守官请求书写宰相学士中下考，上爱圣运，下振颓纲，所以臣恐惧不言之罪，不恐惧言之罪。其三品官考，因为现在本月内进程先据如前，其四品以下官后续详细调陈奏文，奏状递入，留在宫中不下发。议论者认为宰府旷废官职，自应上书论列，而李伯越职调名不是尽世君之道。不久李伯因坠马伤足请假，恰逢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上表请求李伯为副使，杜元颖上奏说李伯卖职沽名，行动多狂躁，圣恩金莲宽待，暂且让他居官。而干劲多端，外面结交方阵，远求奏请，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转而恐生事端，于是外放为黔州刺史。李伯到黔州奏请归还临近信州所以两税钱200万，免税米20000斛，减少经办人员1600人。观察使将此事上报，未满一年升任江州刺史。张平书判度之，奏请征收久远拖欠。李伯在江州上书说恭敬地接到诏敕，说杜知事所奏令臣设计征收填补本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4410贯，臣本州管田2197顷，如今已旱死1900顷有余，如果再勒令遵从杜知事所为，必定恐惧史官记载陛下在大旱中征收36年前的拖欠，臣任刺史罪无可逃。臣既上不符合圣情，下不忍鞭笞百姓，不敢轻易持有符印，特请求放臣归田。于是下诏说江州所奏确实肯成，如果不捐除宽容，必定难以存记，所诉拖欠一并免除。长清二年入朝为直方郎中，三年升任谏议大夫。敬宗年幼即位，坐朝常常很晚，一天入阁久久不坐，群臣在紫宸门外等候，有年老衰病者几乎要摔倒。李伯出列对宰相说昨日上书陈述，今天坐朝更晚，这是谏官不能回人主之意，李伯的罪过，请先出阁，在京无帐待罪。说话间呼唤仪仗才停止。李伯又因为左右常侍执掌规劝讽谏而寻默无言，议论说如果设官不责成其事，不如罢除以节省经费，如果不能罢除，则请责成其职事。李伯充任李鬼使，上奏说大事奏闻，其次申报中书门下，其次移送各司，各司处理不当再来投轨，即具事奏闻，如果妄诉无礼，本罪外加一等，准斥告密人赴京无留身待禁止。现在想留身后叠台府，希望指决凶人，听从了他。长庆宝历年间正出多门，事情归于邪性，李伯不顾中难，张书论列，没有一天空闲。皇帝虽然昏纵，也为之感悟，转任几事中面赐金子。宝历元年改元大赦。此前户县令崔发听说门外宣斗，县吏说五方使下殴打百姓，崔发发怒，命令吏员逮捕，拖鞋到来，时已昏黑，不问身份，很久与说话才知道是一个内官。天子听说后发怒，收捕崔发 关押御史台。御楼之日释放囚犯，崔发也在鸡杆下。当时有品官五十余人持杖殴打崔发，纵横乱击，崔发破面折齿，台吏用席子遮蔽才免。当天囚犯都释放，只有崔发不免。李伯尚书议论说，县令不该拖曳中人，中人不该殴打狱囚，其罪相同。但县令所犯在恩赦前，中人所犯在恩赦后。中人横暴一致于此，是朝廷训之使然。如果不早日正行书，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镇奏事传到此语，则轻慢之心萌生。李伯又在朝廷宣告说，交礼前一日，两神策军在青城内夺京兆府禁食牙盘，不时处置，只有殴打催发之事。皇上听说后，审问左右，都说没有夺食事。因为李伯偏袒催发，外放为贵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任贵管督防御观察使。李伯虽然被斥退，政论不已，而谏官继续议论其委屈。后来宰相李逢吉、窦义直、李成在延英殿上与及催发，李逢吉等上奏说，催发凌辱中人，确实大不敬。但催发母亲是故相韦冠之的姐姐，年纪八十，自从催发下狱，积忧成疾，辅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微垂恩宽宥。皇帝泯然良久，说，近来谏官论奏只说催发委屈，未尝言不敬之罪，也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岂无怜悯。立即派中使送催发到其家，监府问催发母亲。韦夫人嚎哭，对中使杖打催发四十，拜章谢恩。皇帝又派中使慰安他们。李伯在贵馆二年，因封吉请求替代，罢归洛阳。太和五年，以太子宾客身份征召到京师。一个多月后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追赠礼部尚书。李伯孤高贞洁，努力行持操守，不苟合，而庸劣之辈并非他的沽名积职。至于因言语被并退，始终不停止言论，以就时弊，崇尚名节的人尊重他。儿子李柱会昌年间考中进士，被征辟到诸侯府。张仲方，韶州始兴人，祖父张九高曾任广州刺史、殿中监、岭南节度使，父亲张抗追赠右仆射。张仲方的伯祖始兴文献公张九龄是开元朝名相。张仲方在贞元年间进士及第，又考中弘慈科，出任集贤校礼、因母丧免官。服丧期满，补任秘书省正字，调任咸阳尉，外任滨州从事，入朝历任侍御史、仓部员外郎。恰逢吕温、杨士鄂诬告宰相李吉甫的阴私之事，两人都被贬。张仲方因是吕温的共举门生，被外放为荆州刺史。李吉甫去世后，入朝为度支郎中。当时太常定李吉甫的谥号为公义，博士尉迟坟请求改为进献。张仲方博弈说，古代一名请示事理的典制，居大位者取其大节，忽略细行，垂范当代，昭示后人，然后书写，垂于不朽。善善恶恶，不可以污，所以称一字则治名，定褒贬是非之疑，敏同意分伦之论。赠司徒李吉甫摒弃生才，诚实佐治，博涉多义，含章秉文，谢赞阴阳，经纬邦国。可惜通敏资性，便昧取容，所以屡登书要，叠至台滚，大权在己，沈谋罕成，好恶殉情，轻诺寡信，产泪在脸，欲变则流，巧言如簧，应激必发。人臣亦待君主，端客治治，孜孜夙业，发扬庶纪，平章百魁，兵者凶器，不可从我使，急乎伐罪，则料敌已成功，致使内有害辅臣之道，外有怀独差之念，军队暴露于野，戎马生于郊外，皇上干时消衣，公卿大夫且残且耻，农人不得在亩，积赋不得在桑，耗损敛赋之长资，分散唐领之中积，征边角之辈，劫运碗之劳，僵尸血流，自隔成月，酷毒之痛，耗素无辜，绞绝群生，殆金四载，祸胎之兆，实使其谋，疑君父之忧，而岂谓之先觉者乎？谈论大功绩的人，不能随意获取，也不能歪曲强求。 为朝廷出谋划策的人，处事得体而不显露，不争竞，又怎会妨碍美好的名声？当年薛平西蜀时，他只是言语侍从之臣；秦灭东吴时，他则是参与朝廷大计的重臣。比较功绩则有差异，谈论能力则不相类。为何舍弃重要的而录用轻小的，收取微小的而忽略重大的？况且他嗜好奢侈靡费，却说是爱民以节俭；接受和给予没有原则，却说是谨慎用人以补缺。将直言劝谏的臣子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近于闭塞视听吗？在朝内推崇忠烈之妙，这难道不是近于偏爱吗？哪有闭塞视听偏爱亲昵，家门没有法度，却能垂范后世，制定典章，规范百世的呢？谨按事法，竟是用来端正内心的，内心不严肃，怎能在外示范？现世法的意思，戴季说效法文王武王，又说抒发思虑和法度，其意是恭敬谨慎，善始善终。考察他历任的职位，从未担任过一位法官，审判过一件小案，等到身居高位，却以安和平易宽柔自处。考察他的名号与他的行为不相符，研究他的事迹与他的道义不相当，确定的谥号必须精审，日后详细制定留给史官。请等蔡州贼寇平定，天下无事，然后再兜堂聚义，再定谥号也不迟。宪宗当时正在用兵，厌恶张仲方深入议论此事，极为愤怒，将他贬为遂州司马，不久又亮一为副州司马，后升任河东少尹，不久被任命为郑州刺史。荥阳的大海佛寺有唐高祖当年任隋朝郑州刺史时为太宗疾病祈福，在此寺建造了一尊石像，共刻了16个字作为标记。年久字迹缺损，荥阳县令李光庆重新加以修饰，张仲方再次刻石记载并上报朝廷。等到敬宗即位，李成担任宰相，他与张仲方是同榜进士，便召张仲方为右谏议大夫。敬宗年幼贪玩，下诏命淮南节度使王波制造上四节进度船30只。王波准备将船材在京师制造，计算下来要花费半年的转运费用才能完成。张仲方到延英殿当面论奏，言辞十分恳切急切。皇帝只下令造10只进献。皇帝又想临幸华清宫，张仲方进谏说皇帝出行必须准备仪仗，不宜轻率行动，以免失去威严。皇帝虽然没有听从，还是慰劳了他。太和初年，张仲方出任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太和三年入朝为太子宾客。太和五年四月转任右散骑常侍。太和七年李德裕辅政，张仲方被外放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太和八年李德裕罢相，李守敏重新召张仲方为常侍。太和九年十一月李训之乱，四位宰相忠诚、金兆颖都死了。第二天两省官员入朝，宣政衙门没有开，百官错乱地站在朝堂上，没有官吏引导。徘徊片刻，阁门使马元志斜开宣政衙门传旨说有敕命召左散骑常侍张仲方。张仲方出班，马元志宣旨说张仲方可任金兆颖，然后衙门大开，传唤仪仗。一个多月后，政坛担任宰相，用薛元赏为金兆颖，外放张仲方为化州刺史。开成元年五月入朝为秘书监。外面议论认为政坛与李德裕结党排挤张仲方，政坛担心涉及朋党，在紫宸殿奏事时，政坛起奏说成郎职位缺人，臣想用张仲方。文宗说中台侍郎是朝廷华美的选任，张仲方做州牧太守没有政绩，怎能用成郎之位安置他？后累加迎亲光禄大夫，上柱国，曲江县开国伯，食邑700户。开成二年四月去世。张仲方坚贞刚正自立，大有祖父风范。自从驳斥谥号之后，被李德裕的党羽排挤，坎坷而终，世人同情他。有文集30卷。兄长张仲端官至都昌县令，弟弟张仲福进士及第，担任监察御史。裴林，河东人，年少时勤奋好学，擅长隶书，凭借门荫入仕。元和初年多次升迁至右拾遗，转任左补缺。 元和年间，两河用兵。当初，宪宗宠信任用宦官，有的甚至掌握兵权，又用宦官充任管义使。有个叫曹靖玉的，仗着恩宠暴虐无礼，对待四方使者多傲慢，甚至有纠扯侮辱的，宰相李吉府上奏罢免了他。元和十二年，淮西用兵，又重新用宦官担任管义使。裴林上书说，管义的事务，每个驿站都有专门负责的官吏。京畿内有京兆尹，外道有观察使、刺史交替监察，御史台中又有御史充任管义使，专门检查过失。臣知道近来有坏事上达圣听，只要明确公布法令，督促责成官吏，根据他们所犯的罪过加以贬黜，谁敢不警惕恐惧，日夜勤奋。如果让宫内的宦官出外参与管义的事务，那么内臣和外事职分各自不同，关键在于堵塞清官之源，杜绝越位的苗头。事情有不便之处，一定要在开始时告诫。法令如果有所妨碍，不一定等到严重时。在扫除妖分之日，开创太平治理之风，澄清根本，端正名分，实在就在今天。意见虽然未被采纳，皇帝内心赞许他，升迁为起居舍人。宪宗晚年热衷于服食丹药，下诏天下搜访奇事。宰相黄甫伯与金吾将军李道古心怀奸邪，以巩固宠信，推荐山人柳密及僧人大通、凤翔人田佐元都带诏翰林。宪宗服用柳密的丹药，日益烦躁口渴，消息传到外面。裴林上书进谏说，臣听说除去天下祸害的人会享受天下的利益，与天下同乐的人会享受天下的福分，所以上自皇帝颛顼、尧、舜、禹、汤，下至周文王、武王，都因为功绩记住生灵，德行匹配天地，所以上天都回报他们以高寿，福祚绵延无穷。臣见陛下以最大的孝心安定宗庙，以最大的仁爱养育百姓，自从即位以来，铲除累积几代的妖凶，开创削贫割据的盛大功业，而且礼敬宰相辅臣，始终如一，对内能决断大事，对外宽容小过，这样的神功圣化都是自古圣主明君所不及的，陛下亲自实行，实在光照千古，因此天地神灵必定会以山岳般的寿命报答陛下，宗庙圣灵必定会以亿万年的福泽保佑陛下，四海百姓都祈愿陛下像天地一样长久，自然万灵保佑，圣寿无疆。臣见自从去年以来，各处频繁推荐要术之事，有为山府、柳密等人，有的互相称引，至今狂妄荒谬，推荐送来的人越来越多。臣以为真正的得道仙人都隐藏姓名，不求于世，潜逃山林，隐没云鹤，唯恐被人看见，唯恐被人知道，岂肯甘夜恭亲，自我兜售其术。如今所有夸耀炫世要术的人，一定不是得道之士，都是为求利而来，自称非炼成神，以引诱权贵贿赂，大言怪论，惊动听闻，迷惑世人，等到假伪败露，竟然不羞耻于逃遁。如此情状，怎可保证信任其术，亲自服用其药呢？理说，人是辨别味道、声音、颜色而生的。春秋左氏传说，味道用来运行气，气用来充实质。又说，水火醋酱盐梅用来烹煮鱼肉，厨师调和它们，使味道适中。君子吃它，来平和心志。三生五谷，禀受于五行，发为五味，是天地生来奉养人的，所以圣人节制的食用，以得到康强吉祥之福。至于药食，前代圣人用来治病，并非平常食物，何况金石都含有酷烈热毒之性，加上烧炼经历岁月，既兼有烈火之气，恐怕难以防治。如果远考前史，则秦汉的君主都相信方士，如卢生、徐福、栾大、李少君，后来都奸伪事发，他们的药最终没有成功。事情记载在《史记》《汉书》，都可以查验。李说，君主的药，臣子先尝；父母的药，子女先尝。臣子是一样的，臣希望所有金石、炼药之人以及所推荐的人都先服用一年，以考验其真伪，那么自然明显可见了。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和日月照临之名，秉乾元立贞之德，崇尚正理如指南， 接受劝谏如转归，必定能发出金晶般的锋利，斩断可疑之网。所有要树虚诞之徒，恳请特赐罢黜遣散，禁止他们的幻惑，使浮云尽散，朗日增辉。道化与伏羲、神农相齐，长久与天地相配，实在就在于此。臣认为自贞观以来，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伦、吕相、韦树等人都能竭尽忠诚，尽心归谏。小臣谬居侍从之列，执掌起居柱，在侍从之中离陛下最近。喘曰：“近臣近归。”那么近侍之臣上达忠诚，实在是其本职。奏书呈上违背旨意，被贬为江陵县令。穆宗即位，柳密等人被诛杀，征召裴林为兵部员外郎，升任刑部郎中。有个前律府仓曹参军屈元衡，杖杀百姓百功成的母亲。法官认为百功成母亲死在律条之外，屈元衡的父亲担任军使，便让屈元衡凭借父亲的硬币缴纳同赎罪。百功成私下接受了屈元衡的财物，母亲死了不报告官府，法寺因经恩赦免罪。裴林议论说，刑罚是公家的权柄，在官的人可以适用于部署之内，如果不是在官又不是部署，即使有私罪也一定要告到官府，官府替他审理，以表明不得擅自对百姓施加鞭挞。况且屈元衡本人并非在官，百功成母亲也不是他的部署，却擅自依仗威力横施如此残虐，岂能拘泥于长典？百功成收取仇人的财物，以母亲之死获利，悖逆天性，犯法就必须诛杀。奏章下发，屈元衡杖60，配流，百功成依法论处致死，公众议论称许，转任考功，吏部二郎中。宝历初年，拜官给事中。太和四年，出任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次子金鱼带。因违法杖杀人，被贬为左庶子，分司东都。太和七年，升任左散骑常侍，充任集贤殿学士，收集历代文章，续接梁昭明太子文选，编成30卷，命名为《大和通选》，连同音译目录1卷进献上去。当时的文士不是平时与裴林交往的，其文章很少被选入，当时舆论都轻视他。太和八年，转任刑部侍郎，不久改任化州刺史。太和九年，再次拜官刑部侍郎。开成元年，转任兵部侍郎。开成二年，加级贤院学士、判院士。不久出任河南尹，入朝为兵部侍郎。开成三年四月去世，追赠户部尚书，谥号为敬。裴林以道义自处，侍奉君主尽心，尤其憎恶朋党，所以不被权贵宠臣所知。宪宗最终因药物误服而不长寿，君子认为裴林是知言之人。穆宗虽然诛杀了柳密，但随后自己迷惑，左右亲近之人逐渐又引进方士。当时有位处士张高尚书说，精神思虑淡薄则血气平和，嗜好欲望过盛则疾病发作，平和则必定达到长寿，发作则必定导致伤残。因此古代的圣贤致力于自我颐养，不以外物扰乱耳目，不追求声色败坏性情，由此平和自然到来，福庆聚集。所以一说无妄之极，勿要有喜。诗说自天降康，降福攘攘，这些道理都符合天人，记载在经典训诂中。然而要是用来治病的，没有病本来就不应服用。高宗朝时，处士孙思邈精于高深道术，深达养生之理，所著千金方30卷流行于世。其序论说，凡人无故不宜服药，药气偏有所著，令人脏气不平。孙思邈这话可以说是洞明事理。有时寒暑为害，调节有失，事情需要医方，尚且需要慎重。所以理说医不三代，不服其药，应用于普通百姓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岂能轻视自己？先朝晚年颇好方士，征集不止一人，尝试也很多，果然导致危急，传闻于中外，足以为阴见。这些都是陛下平时所详细知晓的，一定不可再重蹈前车之覆，自留后悔。如今朝野之人纷纷私下议论，只是畏惧忤逆圣旨，没有人敢进言。陈氏彭爱中的微声与麋鹿同处， 既非妖宠，又有什么要求？只是范兰古今粗略知道忠义，听到而沉默，于理不安。希望陛下不要恼怒曹野之人的意见，或许有万分之一的好处。穆宗赞叹嘉奖他的话，不久下令寻访张高，没有找到。李忠敏，陇西人，父亲李英。李忠敏在元和末年考中进士，性格刚直偏狭，敢于直言，与进士杜牧、李干交好，文章志趣大致相同。李忠敏多次应征幕府，入朝为监察御史，历任侍御史。太和年间担任司门员外郎。六年夏天干旱，当时王守成正宠幸正主，在诬陷宋申锡之后，人们都侧目畏惧他。文宗因久旱不雨，下诏寻求求雨的方法。罗忠敏上书说，连年大旱并非圣上德性不够，只是因为宋申锡的冤案，正主的奸邪。如今求雨的方法不如斩杀正主，并为宋申锡平反。士大夫都为他感到危险，奏书被留在宫中未下发。第二年，罗忠敏称病辞官回到洛阳。等到李训、正主被诛杀，最终为宋申锡平反，召罗忠敏任司勋员外郎，不久升任刑部郎中，主持御史台杂事。同年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充任李鬼使。他上书说，根据旧例，投鬼进状的人先要把副本呈给李鬼使，如果有诡异难行的，不让他进入。我查阅文书案卷，没有发现原先的敕令，有关官员只说贞元年间曾奉宣旨，恐怕是一时之事。我认为设置鬼函，每天从宫内拿出，傍晚放进，目的是让冤屈无处申诉，有关部门不为审理的人可以议论实证，陈述利害，应当打开这一必达之路，用来广开视听，而考虑幽暗冤屈。如果让有关部门先看裁定可否，那就不是重视保密此事，使得阻塞的人能自己向九重之君申诉的本意。我请求今后所有进状和密封奏事，我只负责引进，取舍可否由圣上决断，这样或许名实相符，以表明设置鬼函的本意。文宗听从了，不久拜任给事中。李干，字和鼎，长庆末年考中进士，又通过制策登科。太和年间多次升官至侍御史。正主入任翰林侍讲，舒元瑜已经担任宰相，正主也请求进入中书省。李干在朝中高声说，宰相是代天治理万物，先看德望，而后看文艺。正主是什么人，敢这样窃取？白麻制书如果发出，我一定要破坏他。恰逢李训也厌恶正主的请求，任命正主为宰相的事最终停止。李训不得已贬李干为丰州司马。又有李款与罗忠敏同时任侍御史。正主从兵宁入朝，李款福在殿阁弹劾正主说，在内勾结赤使，在外结交朝官，两地往来谋取财货。文宗没有省察。等到正主掌权，李款也被驱逐。开成年间多次升官至谏议大夫，出任苏州刺史，升任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杜牧自有传记。高元玉，字景圭，渤海人，祖父高寒，父亲高吉，官职卑微。高元玉考中进士，本名高允中，太和初年任侍御史，上奏改名为元玉，多次升迁至左司郎中。李宗敏任宰相，用他任谏议大夫，不久改任中书舍人。太和九年，李宗敏获罪被贬往南方，高元玉出城践行送别，被李训恼怒，贬出为阆州刺史。当时正主入任翰林，高元玉起草正主的致书文辞，说正主凭借医药侍奉皇亲，正主发怒，恰逢送别李宗敏，于是被贬。李训、正主被诛杀后，又征召为谏议大夫。开成三年，充任翰林侍讲学士。文宗宠爱庄客太子，想让正直的人做太子的老师朋友，于是高元玉兼任太子宾客。开成四年，改任御史中丞，封范威望严峻整肃。他上书说，御史府是法纪之地，官署选用应当得到实际人才，其中不称职的我请求调离。监察御史杜宣游、柳坏、崔颖，侍御史魏中庸、高鸿简都因不称职被调出担任府县职务。不久，蓝田县人贺兰静与乡里五十多人相聚念佛，神策镇将都逮捕了他们，认为是谋逆， 应当处死刑。高元玉怀疑他们冤枉，上书请求将贺兰静等人交付御史台复审，然后行刑。文宗听从了。会昌年间，任京兆尹；大中初年，任刑部尚书；大中二年，检校吏部尚书、襄州刺史，加迎清光禄大夫、渤海郡公、山南东道节度使。入朝任吏部尚书，去世。高元玉的哥哥高绍义、高元公。高绍义长庆末年任侍御史，因弟弟高元玉贬官，连累降授赞善大夫，多次升迁至左司郎中。高元玉任御史中丞时，高绍义升任谏议大夫，代替高元玉任侍讲学士，兄弟交替担任恭敬静谧之职，当时人认为荣耀。会昌年间，任给侍中，多次上奏封驳。大中初年，检校礼部尚书、化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入朝任左散骑常侍、工部尚书，去世。高元玉的儿子高渠考中进士。大中年间，由内外治历任丞郎、判度支。咸通年间，守中书侍郎、平章事。李翰，字南纪，是宗室淮阳王李道明的后代。李道明生李景荣，李景荣生李务该，李务该生李斯，李斯生李吉。李吉以上没有名位，到李吉任蜀州靖原县尉。李吉生李经，李经任陕州司马。李经生李翰。李翰元和七年考中进士，多次被征召为十府幕僚。长庆末年，任左拾遗。敬宗喜好修建宫室，波斯商人李苏沙进献沉香木做亭子的材料。李翰上书议论说，如果用沉香木做亭子，那就和瑶台琼室的是相同。宝历年间，朝政日益邪僻，李翰与同僚薛廷老趁入阁时，在庭上奏说，近日授官不由中书省，你亦多是直接宣旨施行。我担心从此法纪大坏，奸邪肆意横行，希望陛下分别敕令有关部门稍微保存旧典。因言语触怒圣旨，被贬出为新元幕府从事。文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使馆修撰。李翰是韩愈的女婿，年轻时以韩愈为师学习文章，擅长古学，刚直公洁，也类似韩愈，参与修撰宪宗实录，尤其被李德裕憎恨。太和四年，转任兵部员外郎。李宗闵任宰相，用他任之至告，不久升任驾部郎中。太和八年，代替宇文鼎任御史中丞。当时李成任左仆射，因礼仪规定不确定，上奏请求制定制度。此前太和三年，两省官员共同制定左右仆射的礼仪规定，御史中丞以下与仆射相遇，依照法令致敬，勒马册立等待。仆射谢恩上任当天，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到幕次参见，在官相门外立班，以后道者为重。大夫、中丞到班后，朝堂所由引导仆射就位，传呼赞导，才开始大夫就列的礼仪。班退时，赞导也如此。御史大夫与仆射在道路上相遇，则分道而行。就例左右仆射初次上任，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罗列而拜。太和四年，中书省上奏说，仆射接受中丞侍郎的跪拜似乎太重，回拜郎官以下又太轻，请求从今以后各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台六品以下并郎官都望依照旧例，其余按照元和七年敕令处理。文宗同意。到这时，因李成上奏，李翰议论说，左右仆射初次上任，接受左右丞、各曹侍郎、各司四品及御史中丞以下的跪拜，仅按开元礼即六典，并没有这一礼仪规定，不知其起源。有人认为仆射是百官之长，这句话也没有证据，只有曹魏时贾诩让官表中一句罢了。况且尚书令是正长官，尚且没有接受跪拜的铭文。旧例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号称三独坐，我认为朝廷官员并肩共同侍奉圣主，面向难接受跪拜，臣下怎能心安？即使有铭文，尚且需要改革。所以李济说，国君对于事不达拜，若不是他的臣子就达拜，何况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其不可。一致令虽有革品之文，不知便是接受跪拜吗？至于御史大夫也曾接受御史以下的跪拜，如今都不实行。 大概因为礼数僭越逼迫，不是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下诏催兵，段平仲与当时李官王经、韦公肃等共同商议此事，理由非常精详。如今请求遵行，或许可以作为折中。当时李成进入尚书省，最终依旧疑，议论者认为李汉的奏议正确。太和七年，转任礼部侍郎。太和八年，改任户部侍郎。太和九年四月，转任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闵获罪罢相，李汉因是他的同党而受牵连，被贬出为汾州刺史。李宗闵再次被贬，李汉也改为汾州司马，并且三十年不得录用。会昌年间，李德裕掌权，李汉最终沦落坎坷而死。李汉的弟弟李产、李喜、李攀都考中进士。李攀大中初年任礼部侍郎。李汉的儿子李旷也考中进士。李景简字宽中，是汉中王李宇之孙。父亲李楚任太子中摄。李景简贞元十五年考中进士。性格俊朗，博闻强记，广泛阅读前代史书，详细了解其成败。自负有王霸之略，在士大夫之间无所屈从。贞元末年为执意，王叔文在东宫掌权，特别器重他，待以管仲、诸葛亮之才。王叔文窃取政权时，李景简正为母亲扶丧，所以没有受牵连。韦夏卿留守东都，征辟他为从事。窦群任御史中丞，引荐他为监察御史。窦群因罪被贬，李景简受牵连，被贬为江陵户曹，多次转任至中州刺史。元和末年入朝，执政者厌恶他，贬出为李州刺史。与元稹、李绅关系好，当时李绅、元稹在翰林多次在皇帝面前提及他。等到延英殿辞行那天，李景简自陈委屈，穆宗怜悯他，追回诏书，拜任仓部员外郎。一个多月后，迅速升任谏议大夫。性格既矜持狂妄，受到宠擢之后，欺凌蔑视公卿大臣，酗酒尤其厉害。忠诚消免，学士段文昌交替辅政，李景简轻视他们，表现在谈笑戏谑中。两人都向皇帝告状，穆宗不得已贬了他。志书说，谏议大夫李景简从宗室中提拔，曾经研习儒家学术，历任台阁，也曾分掌郡服，举动有时违背仁德，行为不依道义，依附权性而亏损节操，勾结奸党参与阴谋，众人心中都怀疑，群意难以平息。根据其罪状，应当处以严刑。顺应常养之时，特从宽典，勉励反省过错，不要徇私为非，可任建州刺史。不久元稹掌权，从郡中召回，又任谏议大夫。同年十二月，李景简退朝后，与兵部郎中之至告冯素，户部郎中之至告杨四富，起居舍人温造、司勋员外郎李兆、刑部员外郎王毅等一同拜谒史官独孤朗，于是在使馆饮酒。李景简乘醉到中书省谒见宰相、直呼王波、崔植、杜元颖的名字，当面数落他们的过失，言辞颇为悖逆傲慢。宰相用谦逊的话制止他，不久上奏贬为漳州刺史。当天同在使馆饮酒的人都遭贬逐。李景简还未到漳州，元稹已任宰相，改授楚州刺史。议论者认为李景简酗酒，林武忽视宰臣，诏令刚施行就迅速改任大郡。元稹怕引起舆论非议，追回诏书，授少府少监，受牵连的人都被召回，而李景简最终因触侮众人不得志而去世。李景简疏财上意，虽不砥砺名节，死的时候知名之士都惋惜他。李景简的弟弟李景如、李景信、李景仁都有才学，在当时知名。李景信、李景仁都考中进士。使臣说，孔子有言，得不到中行之人而交往，一定交往狂放或倦介之人吧。像李伯议论考第，裴仲方驳斥嗜好，确实知道会后悔，却不能停止言论，可以说是倦介吗？当奸贼正主挟持邪道之时，众公卿闭口沉默，而罗中敏、李干、高元玉有的放言，有的奋笔暴露宣扬其丑行，不怕触怒，说他们是狂放就有遗憾，比之请求宝剑斩杀奸佞也可相提并论。李汉有良史之才， 足以自立，却勾结权性，终身颠沛。君子慎独，怎能忽视呢？李景简自负太过，放荡而无检束，好比两马中年放纵的祸患。赞曰：张李直言切谏，如利刃劈云。裴见方士深切忠诚爱君，出言排斥贼助，高李不同凡俗。李翰李景简朋党勾结，又有什么可说的？